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上个讲是谈到了周敦颐作为一个理学的开山始祖代表人物，而顺着这样一个思想系统发展下去，那么到底宋明理学有了哪些道路呢？我觉得可以从三方面来讲。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着重体证道德生活内部的心性大本，也就是比较是从孔子的仁教、孟子的良心教这样的一个思想所发展出来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一般通称的叫心学的体系。可是心学的体系啊，又分为两个不同的路径了。一个就是陆九渊跟王阳明，他们是纯粹从心性的力学体证然后去走的，那这是一条路线。那么另外一个路线呢，就是从天道沟通人道，再从人道还气于天道，那这个包含的思想家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周敦颐啦，后来我们要讲到的张载、周大成子就是程颢、胡武峰、胡逢、胡弘、刘锡山、刘宗周，都是属于这个系统。所以这是第一个宋明理学开展第一个系统。第二个，着重于探讨道德生活外在的行为表象。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属于孔子的礼教，礼貌的礼，是小程子一川先生跟朱熹所走的一条路线，这也就是所谓的理学。一般我们对宋明理学去做一个划分的时候啊，常常就是只是简单的划分为心学、理学。那心学我们常常讲是陆王，理学就是程朱，当然这个程就是指的小程子。那么这样一个划分是一个初步的简略性的划分，所以我刚才又稍微的把心学呢又划分为两个主要的体系。可是听者们不要忘了，也有一些学者是专门在探讨这两者之间的互动的关系，也就不论是从体证道德生活的内在心性大本，或者是探讨道德生活外在的行为表象，那么他们这两者绝对不是独立而存在，他们必须是具备有一种互动性的关系。那这个代表人物就是王夫之，就是王传山。一方面他不免要建构更庞大的道德理论系统，而另外一方面要把前面这两个所说的各偏一端的分解形态综合还原成为具体统整而真实存在的一种道德生活，来参与大化流行和天道密合无间的配合起来。那这就是王夫之的系统。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宋明理学学派分际的时候啊，我们不只是那么粗分为心学、理学，我们更应该是把心学里面两个不同的路线也把它标举出来。另外一方面，就是一般所划分的心学、理学之外，我们再去探讨一个对这两者互动关系而产生的王传山的这个思想体系。我想这是我们在研究宋明理学从周敦颐以后我们可能要注意到他的一个思想走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家，可能一般在讲宋明理学的时候啊，往往有时候会把它忽略掉，就是邵康节、邵雍。邵雍也叫邵尧夫。那我为什么在讲宋明理学的时候都会特别提到这个思想家的字号？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读宋明理学的任何的著作，或者宋学学案、明儒学案等等，你会发现有时候啊，我们看到不是他的本名，有的是他的字，有的是他的别号。那如果这个字跟别号我们记不住的话，可能会混淆掉，像罗念安、罗枕安，这个念安、枕安是不同的人呢、啊、像静斋、康斋啊，这个也是不同的学者啊，所以这时候我们都要把它熟悉一下。所以我就愿意啊，在介绍思想家的时候把他的字跟他不同的后人的称号啊都让听者们了解。那么邵雍字尧夫，所以他又叫做邵尧夫，是宋真宗时候的人。那么他大概前前后活了大概有67岁。那么父亲呢，他们是住在原来是河北的，那后来迁到河南，那么后来又迁居到洛阳。邵雍跟旧党的司马光二程子兄弟啊交往的非常的密切， 富弼、司马光、吕公著啊，还送给他比较大的宅院，就是因为邵雍是比较属于不食人间烟火型的，王拱辰跟吕毁啊，还先后的推荐他做官，但他都不愿意去，不愿意就职了。那么过世以后啊，宋哲宗啊，就给他一个谥号叫做康节，所以后来有人就把他称为叫康节先生，那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邵康节。他的著作有两本重要，一本叫《黄极经世》，一本叫《集壤集》。那影响最深远的是《黄极经世》这本书。那么他的生平事迹啊，读者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查《宋史》第427卷《道学传》，有专门记载邵雍的生平事迹。那另外就是《宋元学案》第9卷到第10卷的《百元学案》，《百元学案》里面有记载邵雍，所以听者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去查一下。那么《黄极经世》其中有几篇文章蛮重要的，比如说像《观物内篇》啊，《观物外篇》啊，那么都是很重要的一些篇章。不过就历史的记载，有人认为啊，《观物内篇》就是邵雍自己亲自写的，而《观物外篇》呢，很可能是他门人弟子所记述的。那么邵雍的哲学，我们从《黄极经世》来看的时候，它比较是属于先天学啊，比较是属于先天学。那么邵雍就说了，先天徒心法也，徒虽无闻，无终日言，而未尝离乎事。那么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得出邵雍对先天徒的一个重视。那么根据《宋史·朱振传》呢，朱振说过一句话，他说陈抟以先天徒传总放，总放传木修，木修传李之才，李之才传邵雍。那么在《朱子语类》也说，邵子发明先天徒，徒传至西夷啊，西夷就是陈抟的字啊，西夷又自有所传，盖方士技术用于修炼，参同系中所言是也。可见邵雍的先天徒是渊源于道家的方士，而且它里面是专讲修炼，所以跟参同契啊有密切的关系。什么叫先天徒？黄极经世里面这样的一个思想代表的一个意涵是什么？所谓的先天徒啊，就是把周易的64个卦化成为方图和圆图，和所谓的伏羲八卦方位图，以及配合一年24个节气的卦气图啊，它渊源远出于汉代用象数研究易学，像经房等等是不同的啊。那么先天图跟这个象数研究易学的不同，但是其汇通之处呢，还是值得我们去注意到的。邵雍说，先天学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乎心。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先天学它是一个心法，当他说万化万事皆生乎心，是说所谓的先天学它比较是倾向一个唯心的。那心怎么可能是先天呢？邵雍说心为太极，又说道为太极，太极者一也不动，生二，二者神，神生数，数生相，相生气。那接下来他说太极不动性也，发则神，神则数，数则相，相则气，气之变复归于神。那么可见呢，邵雍所谓的神呢，它是一个自然，是一种无形无踪，就是没有任何形踪的，没有任何形气的。而他所谓的数呢，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他所谓的相 只不过是一个可以被我们看得见的影子，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东西了。那么所谓一般的物质呢，就是它这地方所谓的气的概念，而这个气是因着相而产生出来的。所以他所主张的这种相术理论，和左传喜功十年韩简所说的物生而后有相，相而后有知，知而后有术的这种观念，正好有一种对照。邵雍既认为万化万事皆生乎心，又认为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而他所谓的心就是道，那么心也就是天之在天之先，所以我们会讲说邵雍的先天之学就是他的心法，而邵雍的先天图，先天学的先天图是把周易的64个卦化成为方圆之图，跟所谓的伏羲八卦方位图配合一年24个节气的卦气图所综合而成的。虽然不等同于汉代的经房相术，但是却有渊源的。邵雍他运用了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的简单的等比级数的一种抽象的概念，那么对宇宙的一切的事物啊，去加以附会，认为不但可以说明现实世界，而且还可以推测过去跟未来。那么这就是他的先天的相术学。那这个部分有很多的地方是后来被运用去讲风水啦，讲相术的一本重要的依据啦。那么邵雍认为天生于动，地生于静，因动静的大小而分了太阳、少阳、太阴、少阴，那这就是我们原来在易经里面所谓的四象嘛。那么于是又有所谓的太柔、少柔、太刚跟少刚。那么它所分别代表的都是宇宙跟一些物质体，太阳代表日，太阴代表月，少阳代表星，少阴代表辰，就是我们所谓的日月星辰。太柔代表水，太刚代表火，少柔代表土，少刚代表石，所以它代表的是物质的元素，物质体的水火土石。天地间的所有的万事万物都是由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转化而产生的，这是他的一个基本观念。那么另外一方面，邵雍呢，他也用天干地支，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加上所谓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所谓的天干地支的这两种数字互相的加减乘除的办法，他得到了所谓天上的日月星辰的动数和地上水火土石的植数，植物的植。那么这个动数跟植数相乘所得到的动植之通数，就是所谓易，所谓的万物之数。那么他又依照年月日时的数字啊，创造出了所谓的元会运势，再加上干支、五行、卦气的互相的配合，然后来推算古往今来的治乱盛衰的命运。所以黄帝进士有一种推断历史命运，或者是这种古往今来的这种命运的一个概念在里面。那么邵雍的这种相术学，把按照他主观安排的相术系统讲成了一个绝对的真理。那么这样的相术学，其实严格来讲，它是不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变化。而这种相术学，也就是所谓的先天的心法，那么从后来广泛流行的所谓的康节神术的迷信来看呢，那影响是很深远的。 当然在观物篇我们也可以看得出邵雍提倡以物观物这样的思想。那么邵雍认为啊，以物观物并不是能够还事物的本来面貌。邵雍说，物有声色气味，人有耳目口鼻，万物于人一生，反观莫不全备啊。这个我引的是吉壤集的第十九卷。邵雍认为圣人的心是无所不包的，圣人之所以能依万物之情者，为其圣人之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他强调以物观物。那以物观物的前一个物啊，是指的人心当中对于物的先验观念。不以我观物是说不为我之情所蒙蔽，所以这是邵雍以物观物的一种认识论的见解。那么后面这句话呢，圣人之所以能依万物之情者，这一段我是引自于黄其经世的一些话语。邵雍他自己自号叫安乐先生，所以也叫邵安乐。那么称他自己所住的地方呢，他称叫安乐窝。表面上看起来邵雍是蛮乐观的，实际上啊，邵雍他的生命的情绪当中啊，往往都带一种悲观的情节在。而邵雍所抱持的一种历史哲学的观点，他是要把整部的中国历史划分为皇帝王伯，就是伯就是霸了哈，这四个阶段比作为一年的四季。他认为三皇注意的是以道化民，所以崇尚自然无为，而五帝呢所注意的是以德教民，所以他崇尚谦让，而三王注意的是以功劝民，所以他崇尚的是政治，而五霸呢注意的是以利率民，互相的争利，一代不如一代。所以黄帝经世里说，春秋以后啊，汉旺而不足啊，晋霸而有余，隋次于晋，唐次于汉。那不但像春夏发荣滋长的三皇五帝的盛世不可再见，就是三王时代的肃杀的秋景也无法回顾啊。所以他从历史哲学角度把中国历史划分成为皇帝旺霸的四个阶段。那么邵雍所处的时代是北宋最盛的时代，可是他的我们晓得宋朝长期的积弱不振，国防力量非常的薄弱，所以他对于北方的辽跟西北的西夏的入侵呢，看到朝廷只能够屈辱求和，动乱不断的发生，国库空虚，财政困难所带来的这种危机啊，也带动了邵雍的心理的情境。所以我刚才说邵雍看起来自己所住的地方叫安乐窝，好像蛮乐观的，事实上啊他充满了悲观情绪。我想这个悲观是来自于当时他所处的他的国家，他的社会跟他所处的环境。我想这就是邵雍他的一些思想。那么听者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他的一个很不错的著作叫黄帝经世。好，今天我们这个讲次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
以上空中哲学讲座播讲完了，谢谢收听。